学习归纳式查经法，操练带领小组查经的技巧，享受与主内肢体分享读经心得的乐趣，为您送上双礼主持的归纳式小组查经。
在这呢有李崇恩，还有我旁边
我是李兰
啊，李兰老师好，还有两位姊妹呢参与了今天的这个的分享查经的练习啊，你们是？
我是小楼。
欢迎小楼。
我是丽慧。
欢迎丽慧啊。那我知道呢之前已经把这些资料呢都给你们两个去看去预备哈、看过之后现在正式参与这个查经练习心情怎样？
比较紧张。
比较紧张为什么呢？
因为有好多问题嘛。
那丽慧呢，你的情况怎样？
我觉得我应该更紧张。
为什么你会更紧张呢？紧张到说不出话来是吧？
是。
或许呢两位姊妹对这样的查经的练习呢过去比较陌生。那我们说的是归纳式的查经法，我现在想呢请李兰老师呢稍微最简单的方式让我们知道做一个预备，归纳式的查经法主要那个的方法或者是那个过程是什么？
嗯，归纳式查经法呢其实是分为三个步骤的，就是观察经文，那么看一看经文呢讲了什么，说什么事人地点等等，那么然后第二个步骤呢就是解释到底为什么这段经文会这么讲呢，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应用，那我们经过了第一个步骤观察，第二个步骤解释以后呢已经学习到一些圣经的道理，我们怎样把这些圣经道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呢？这就是应用部分了。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尝试这个方法哈，大家一起呢来分享圣经啊，有些问题啊，有些回应，然后呢又可以提出呢一些的想法哈。好，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或者这一次练习呢我们看的经文呢是来自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大家呢可以翻开这个圣经啊。但我们呢会把它分成为三次的节目的内容一同来看，而今天这个集中的重点呢就在约翰福音四章一到十五节，约翰福音四章一到十五节。这样吧，我想呢我们今天也会把经文呢来诵读一遍轮流来读可以吗？
好的，
好，一人读一节
对，一人读一节，
你先来。
我先来，然后是李兰老师、丽、
嗯、
慧、小楼。对了，每人一节哈、看清楚哈、读多了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接受。好，第四章第一节我开始。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
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
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
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疲乏、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
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便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那今天我们集中看的就是这一段哈、但有时候我们知道所谓的看这一段呢也必须呢自己先去了解它的上文下文，特别是 这一段的下文呢，因为整个故事呢还没有完。好，我们先来呢进行第一个步骤，就是在经文里头看到什么啊，这是呢最基本，经文看到什么呢？我想请两位姊妹呢现在可以想想哈，刚才我们读了这一段的圣经第四章一到十五节，你可以尝试把这一段经文简单的分一分段，当中哪些的经节有一个比较连贯的或者明显的一个分题，可以尝试这样去把这段圣经分分段吗？
主要分两大段，然后第一大段是一到六节讲到背景，这一大段再可以分两个小段，然后第二大段是七到十五节。
你这样分段主要是因为内容有什么的那个的重点分配吗？
一到六节主要是讲到，其实就是一个背景，就是讲到耶稣怎么样到需要到撒玛利亚。七到十五节呢，就是讲到耶稣遇见撒玛利亚妇人，然后跟他谈活水。
丽红呢，有没有补充或者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把那个第七节到十五节再分一部分。
你说说。
七节到九节是耶稣向撒玛利亚要水喝，然后十节到十五节主要是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介绍活水。
刚才两位姊妹加起来那个分段蛮有意思的，其实无论是小楼的两段，还是呢丽红后来呢再分成了三个小段。那其实这些分段呢，就让我们更容易去掌握经文的每一部分那个重点。那这是一种的观察看出来的事情啊。好，我们再来看看这段经文里头，大家呢能够看到些什么的内容哈。那这件的事情呢是发生在什么的地方？
雅各井旁。
你们知道对这个地方有什么认识？
在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叙加城。
在叙加城就有一个呢雅各井。那这件事情呢就发生在雅各井旁。那雅各，其实这里说的雅各应该是指哪一个雅各？
创世纪当中的雅各。
对呀，创世纪。你为什么知道是说创世纪的那个雅各？
因为他在十二节说了我们的祖宗雅各，以色列人就是雅各的后裔。
对，是雅各的后裔，而且也说到了这个井
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
对啊，雅各约瑟就很明显的就是旧约圣经创世纪里头的那个以色列人呢很重要的最重要的开始的时候那些的祖宗原来呢就是跟这个背景有关系的。好，事情耶稣跟这个妇人见面的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正午。
圣经说的是午正，大概我们也知道呢是一个中午的那个的时段哈。好，经文当中呢刚才我们谈到出现过什么的人物在这一段经文里？
耶稣和撒玛利亚的妇人。
还有吗？
还有门徒。
对对对，其实呢开始的时候还有门徒，但后来门徒不见了，开始的时候在稍后呢就离开了。好了，在这段经文里头，如果我们集中看一到十五节，最重要是提出了一件什么的事情？
活水。
活水，你用活水做一个主题。
对。
就是谈活水。那丽红呢？
我觉得主要讲的就是活水带给人永生。
活水带给人永生。这个对活水呢就更深的一个的发挥哈。那你知道我们看到呢整件的事情其实是谁在采取主动让这个谈到的过程可以出现？
主耶稣。
怎样可以看出来？
是耶稣首先向妇人要水喝。
是耶稣打开话题的是吧？所以耶稣 是主动的来找这个妇人哈。那在这一段话里头，当耶稣打开了这个话题跟妇人讲话谈话之后，后来发生一些怎样 的结果呢？基本上可以看到的
结果就是妇人想向耶稣得这个活水。
就是妇人呢有反应了是吗？
对。
当耶稣跟他讲话然后提出了活水这个话题呢，妇人呢就对这件事情呢相当的渴望所以最后我们刚才十五节呢就读到了他是想得到的。而这个活水，耶稣说的活水呢有他那个特别的含义就可能跟妇人所想的有点不太一样。好，刚才呢我们是集中了在一些观察，就是何人何事何地何时什么为什么，主要呢都是集中在这些的问题你们对于看的时候看这一段的内容，单单是观察看，有没有一些地方你们觉得呢看的时候 想更深的去了解，或者有些弄不清楚弄不明白的想知道的事情呢？
我觉得这个观察部分还比较简单的
啊，
找出契合就行了。
对，有时候呢这个观察经文，有些经文呢是容易观察，特别像故事性的那一类。好了，进入这个解释的部分呢，就是刚才我们的那些题目呢，基本上你看圣经都可以找到答案，但来到了解释呢，就是这些事情人物之间某些的关系呢，就不是光看就可以看出来，是需要呢更进一步的去做一些的思想啊，做一些的推敲啊，做一些的结合综合的一种的功夫哈。又或者有些呢是涉及背景，你要到其他的地方呢找一些资料来帮助你了解这个经文。好了，刚才约翰福音四章一到十五节，我们有几个重要的解释上的问题呢，必须澄清，帮助我们了解经文的。好，想问问你们知道撒玛利亚人到底是什么人吗？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人？
撒玛利亚人其实是原来也是以色列人，后来以色列被掳之后，然后就是有外族的人进到那个地方，他们以色列人就随从了外邦的习俗敬拜假神，也给他们有通婚，好像是我知道，就成了混血统的人，所以犹太人就很看不起撒玛利亚人。
是啊，回答得相当清楚，是这样的。那么以色列在公元前的722年的灭亡以后呢，结果呢就那些以色列人就四散到不同的地方了。那撒玛利亚城里边的人呢就被亚述人呢给控制了。那么亚述呢他就采取了这个政策，把巴比伦人呢还有别族的人呢就特意的去大量的迁徙到呢他们住的那块地方，就跟他们通婚，结果就生下了他们的后裔，就是被一些纯种的以色列人就看为说，他们不是纯种的我们的族瑞的，他们是跟外邦人呢有结合的后裔，所以呢两个民族之间，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是很合不来呀。
是的。
那小楼，你的这个资料是怎样去找回来或者听回来的关于撒玛利亚人的这个资料？
在列王记下17章有介绍的。
但你是怎样知道要翻到旧约圣经里头去看呢？
以前我也有听讲过，在我读经的时候也读到过这个部分。
好，如果弟兄姊妹愿意的时候呢，可以做经文的对照，增加那个资料的丰富。另外呢，有一些的解释我们知道要从圣经以外找一些资源的，那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尝试这方面的学习。刚才呢我们就谈到了撒玛利亚人的来源呢，那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关系其实刚才已经讲过，但我想从圣经里头能够找到这方面的资料吗？从这一段圣经
没有来往。
没有来往，为什么你会这样说？
因为经文说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而且呢就是当耶稣问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的时候，妇人的反应到底是怎样？
她很惊奇。
对，
用反问的语气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
所以从这一段圣经，我们就算没有看旧约呢，大概也会知道原来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的关系呢当中呢是存在着呢一定的这个隔阂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这一次做这件的事情，主动的跟这个妇人来谈话，耶稣的心意你会猜想到底是如何呢？
其实他就是想给这个撒玛利亚人一个悔改的机会，我觉得就是想把活水赐给他。
就是耶稣主动的希望安排一个这样的机会，
对，
跟他来谈到，给他有机会认识这个救恩。而且在这个给他机会或者耶稣的主动呢，我们更可以留意一件的事情啊，原来呢当时犹太人会经过会去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你们知道吗？犹太人会常常经过会去撒玛利亚吗？
一般都是绕着过去。
绕着过去。
故意绕着过去。
故意的。
但是耶稣跨过了这个传统的做法。
对，所以耶稣又是故意的走进撒玛利亚，对吧？
是的。
是故意的哈，走进这个妇人的生命当中呢，跟他呢来有这个的接触哈，要跟他们要跟这个妇人来谈到，让他呢知道是什么的活水。
对，除了那个地理的环境以外，还有就是呢也是有文化上的那个耶稣付上代价的。因为按照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如果他用了撒玛利亚妇人的那个器皿来去喝水的话呢， 别人会说主耶稣是犯了不洁净的罪，因为他接触到了外族的这个人器皿，所以呢主耶稣他不介意这一切的主动去跟他谈。
嗯，好了，耶稣呢主动的就打开了一个话题啊，谈到这一些的事情。我想看看呢这个四章第十节，四章第十节，那耶稣呢要水之后，他开始呢把这个妇女的注意力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呢？
活水和耶稣自己，两方面。
原本呢就是一般的井水，
对，
但现在呢就进到另一个层次了，就希望介绍活水，而这个活水呢是跟耶稣有关的。那主耶稣所讲的活水跟这个妇人心中想的水，你们觉得是相同的水吗？
不是，
肯定不同了。
肯定不同，说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妇人所说的水，主要就是生活当中身体上所需要这样实际的水。主耶稣所说的活水，我觉得应该是关于救恩的真理。
对，丽慧讲的不错。因为呢，在我们如果是用这个以经解经的方法会去画呢，如果弟兄姊妹对圣经比较熟一点的话，特别是在耶利米书，如果我们翻看耶利米书的二章十三节那里，有过这一段话。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那里有过这一段话，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那这里呢上半节就讲到呢神形容他自己就是活水的泉源了。那么另外其实在约翰福音的七章后头的话呢，那里呢七章三十八节呢也讲过呀，主耶稣也讲过呢这么一番话，那里就讲到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其实这两点呢就好像刚才的例会所讲到的，就是真的是关乎神他自己所赐下那种呢生命源头那种救恩啊，那种满足人生命和灵魂需要的。
那我们看到了一个很特别的转变呢，开始的时候是谁先要水喝？
主耶稣。
主耶稣，但来到了第十五节的时候，又变成了谁想喝水呢？
妇人。
妇人啊，耶稣呢想喝这个井水，慢慢透过一个讲话呢，就吸引到这个妇人呢，他转变过来，变成了妇人向耶稣要求那一种耶稣所介绍的水哈，那种的活水哈。那在归纳式查经法呢，最后的部分就是我们经过了初步的观察，然后有一些的解释，有一些综合去了解它的含义之后呢，由于呢我们透过神的话语呢，是希望得到啊对自己生活的一些的提醒啊，人要活出这个信仰，所以我们希望每次查经最后呢都会讲到应用的问题，把经文带到我们的生活的那个处境啊，把它实践出来。那一般来说呢，我们在归纳式查经法到应用的部分呢，其实我们主要会留意什么事情呢？李老师，李兰老师。
其实呢可以呢要留意有一些的提问，可以帮助自己呢找出一些重点的，比方说这段经文里边有没有一些我们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呢，这段经文里边有没有神给我们的一些诫命呢，命令呢，然后就是问问这段经文里边有没有呢神给我们的一些例子，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好的例子或者是不好的例子或者呢我们也可以呢问问有什么是让我们对神有新的认识的，还有没有提到一些罪让我们不要去犯的呢，最后呢就是有没有别的给我的一些启发，整段这一小节里面给我的一些启发。
也就是说呢一些的经文段落呢不一定能够把刚才呢李兰老师所说的那些点呢都找出来，
对，
因为有些经文很清楚就是一个教导，就是一点有些呢是综合的，可以有不同的一些的发现。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一些不知道两位姊妹呢有没有留意其中某有些什么的部分是可以从这个经文里头学到或者看到，好像是应许啦、诫命啦、榜样啊，或者有什么新的认识，你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了有应许
应许哪一个是应许？
求告主，主必赐活水。
也就是只要相信接受耶稣，就能得到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所以这些就是应许了，是神已经给我们，只要呢配合神给我们的一个的条件，一种的要求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得到神要赐给我们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应许，很好哈。还有其他的没有呢？
还有可以学习的榜样。
哪一个榜样？
主耶稣。
主耶稣，你会学他怎样的榜样？
我觉得他很尊重每一个人，而且也很主动，就像那个保罗所说的，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
他不受一些世俗甚至世俗传统的限制，甚至是。
为什么你会这样说呢？
因为本来，犹太人是不和撒玛利亚人来往的，但是他却主动的和撒玛利亚夫人来往。
很好哈，还有其他看到的作为一个应用上的提醒的东西吗？
还有一点就是对神有什么新的认识。
对，
这一点
认识什么？
我觉得神虽然恨恶罪，但是他爱每一个罪人。
他主动的去接触哈，特别稍后我们再看这个撒玛利亚夫人是有他内里很多的问题的，今天没有谈到，但我们知道哈，是耶稣呢爱他的缘故啊，没有呢啊在意他过去的那些的背景，那些的问题。
是，而且这里也讲到主耶稣他渴这件事，就是也表达出主耶稣他是神，但是他也有人的那个需要。
对，
所以其实我们人经历的一些痛楚呢，他肯定会明白。另外呢，也给我一个启发，就是主耶稣他传福音的技巧，那就是啊，他会找到他跟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共同的那个话题，就是就着水这个话题呢，就这个做切入点跟他展开讨论，这个给我一点启发，就是往后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可以找一个话题，就是大家都关心那个话题，然后就着那个主题，我们去近身跟他分享。
是的，这一点很好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往往找不到这一个切入点，不知道该从哪里谈。
好，那如果综合哈，今天我们看其实是整个故事的开始的那一部分呢，4章1到15节，那给你个人来说，整段今天的学习给你最大的一些的提醒，一些的启发，或者看了这段经文你就想到我会做什么，因着神的话语我会尝试做什么，我会尝试改变什么，在这一点上你们会怎样回应？
主动向别人传福音，不受一些传统的影响。
好，小楼呢？
我觉得也就是这样，
也是这个点啊。但要做的时候呢，我们说这真的明显是一个可以学习的教导，要学主耶稣这样去传福音。但当我们知道这个可以应用的事情，但放在自己实在的处境当中，你会觉得有难度吗？或者是容易吗？要做到的时候，要克服怎样的一些的状况或者是问题呢？我们多想一点，否则我们说应用的时候原来应用不出来的，虽然这是好的应用。
我觉得不是很容易的。特别是像耶稣给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谈活水，因为他们有文化背景，所以要受到很多人的不理解，好像是。
那怎么办呢？要应用的时候不容易。怎么办呢？
也要主动的去做。就是要放下那一切别人所看为不好的。
好，就是要操练呢，甚至最先的是要改变自己了。
对
啊，那好，例会呢，应用啊有困难吗？如果这样
是有一些困难的，但是我觉得应该去跨越别人的影响，不受别人左右。
好，来到这儿呢，也给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呢一个的挑战。那刚才我们两位参与查经的姊妹都说了，看到耶稣的榜样呢，其实也是在鼓励我们去分享福音啊，主动的把这个福音呢带进别人的生命当中啊，特别明白每一个人呢，其实心灵都有他们的需要啊，生活呢都有他们的困难或者是挑战，所以弟兄姊妹呢也可以想想，你会不会像耶稣这样主动的去接触人，而且接触一些呢可能啊是别人呢会避开的，或者呢在心中呢不是这样喜欢的人，而跟他呢来分享福音呢又或者怎样的敏锐于别人心灵饥渴那些的需要，以致你能够把这个救恩的好消息带给他们呢？那今天呢，我们这一个的练习啊，查考约翰4章1到15节呢，就应该来到这。不知道两位姊妹有没有一些的问题，或者最后呢想提出，或者再谈谈关于这段经文的一些的了解呢？没有，没有，
很清楚了，
很清楚了，那就差不多了。那下一次我们再来呢看16节往后的那些的经文的段落，好不好？
好嘞，
好。
好。